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1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财经事件。那么第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毫无疑问是周五，美国总统川普将在阿拉斯加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那么这个事件从政治角度，地缘政治冲突角度，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那么华尔街为什么非常关注川普与普京的这次会谈呢？从财经角度，华尔街关注的是油价，因为如果川普与普京之间会谈能够达成协议，那么国际石油市场就会出现大变局。花旗银行最新的报告预警，极端的情况，就如果他们两个人呢谈得非常理想的话，国际油价会大幅下跌至$50一桶。那么国际油价这么大幅度的下跌的话，它会带动一系列的大宗商品以及各类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那么为什么华尔街围观俄美首脑会谈会关注国际石油市场大变局呢？它内在逻辑在哪儿呢？因为根据美国媒体、欧洲媒体的这个透露，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带话回来啊，就包括美国与俄罗斯关系的正常化，美国还恢复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那么这样呢，会增加俄罗斯的原油的这个供应，同时美国呢会解除大部分对俄罗斯的制裁。假如这些协议都达成之后，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啊，像洪水猛兽一样会冲击国际原油和天然气市场，那就不再是印度、中俄两家这两个主要买家了。所以这个是对国际能源市场啊价格冲击最大的一个风险因素。第二个风险因素呢，就假如美国俄罗斯达成协议之后，那么美国制裁印度的前提就不存在了。那么华旗报告呢，他认为假如美国与印度达成全面协议的话，它又会促进国际能源市场的巨变。那么这两个方向的变化叠加，就会让国际油价大崩盘。所以一般的人们呢期望假如能够和平能够达成协议是一个积极正面的，但是华尔街呢，它是一个奢血的唯利是图的，它考虑的呢就是会不会有市场的黑天鹅事件。因为资产价格的大跌一般给市场带来的冲击是负面的，尤其是大幅度的下跌。当然如果是有限度的下跌，对市场是一种正面的意义。但是 LT 认为呢，周五这次会面未必会有一个全面结论性的这种协议的产生，但是华尔街来讲，他必须把极端情况考虑进去。所以无论如何，周五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一次俄美元首的会见。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就是周二美国官方将发布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以及生产者价格指数，或者美国人讲的批发价格指数 PPI。 那么这两个数据是9月17号美联储利率政策会议啊能够寻找到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就之前与网友分享过三大依据，这是三大依据之一，它会直接影响美联储9月份的决定。所以这个毫无疑问，这是全球资本市场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未来一周美联储的高官会频繁发表啊利率政策的看法。那么这些观点呢，它会直接传递这些美联储的官员，特别是票决委员，在未来利率政策会议上的态度。那么华尔街也可以从中判断出来美联储政策的一些走势。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周五美国会发布一系列比较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和调查报告，比如8月份的密西根消费者信心指数，这是密西根大学发布的，美国进出口的物价、零售销售、工业产出等等重要的数据，这个也能够帮助大家判断关税贸易战形势下美国经济的走势。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有关中国方面的三个事件值得大家关注。第一是周二中共与美国达成的日内瓦停战协议就要到期了，那么8月12日会不会延期，就休战期达成的条件继续延长90天，川普会不会如期宣布，这是个值得关注的。那么从中共方面来讲，他们早早就宣布了，还有什么好谈的，就是延期90天。 但是呢，美国方面呢又表现出来一种啊支支吾吾很矜持，说只有等到8月12日，川普才能够决定是否延期。那么这个被财经舆论认为呢，这个是故弄玄虚，因为美国来讲没有什么余地，你只能延长，因为美国目前的重点呢还不是与中国打贸易战，但是从资本市场来讲，它必须要考虑极端的情况，所以周二市场仍然关注中美贸易战停战协议是否会如期的延长。第二个相关中国的重大经济事件是美国时间周一的凌晨一点，差不多是中国周二的中午，中国央行会发布7月份的金融数据。那么华尔街关注这个事儿呢，主要还是想判断中国的这个贷款增长会有没有一些明显的变化，以此来判断中国经济的热度。那么第三个方面，华尔街很关注，可能中国市场投资者未必会很关注，那就是8月15日，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公布全社会的用电总量。那么华尔街关注嘛，它就是著名的克强指数，就李克强生前他不相信国家统计局的 GDP 数据等一系列宏观数据，他不相信，他自己弄了三大指标，其中之一就是用电量。他这个用电量你做不了假的，总的用电量反过来推算工业的增长和整个社会的 GDP 的增长，所以这个数据呢，华尔街总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总的来讲，未来一周是一个充满动荡的一周，尤其是周五川普与普京的这个会面会给国际资本市场带来一些变数，值得大家密切的关注，甚至会前会不会出现一些节外生枝，这都需要大家密切的来关注。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五个方面有关乌克兰战争啊停战或者可能停战的相关最新的信息。川普周五啊突然宣布要与普京见面，而且呢他大体上讲了一下俄罗斯方面提出来的停战方案或者停战条件。那么川普透露的信息呢，最核心的就是俄乌双方交换控制区，或者用川普的原话是交换领土来实现停战。那么这样一个原则或这样一个框架在国际舆论当中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这两天各方面也都在密集的进行沟通。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的信息呢，是波兰媒体 ONET 它的一个非常劲爆的报道。今天全世界的主要媒体都是引用波兰这个媒体的报道，就波兰媒体呢它弄到了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在莫斯科与普京会谈时候递交给普京的这个乌克兰和平方案的细节。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川普透露的呢是普京的想法，那么美国究竟有什么想法，美国人与普京会谈当中他们谈论了什么内容。那么波兰这家媒体呢，他就把美国方面的底牌呢公开了，这个还是震惊了各界，就川普究竟有什么想法。那么再通过波兰这个报道呢，我们才得以了解，就美国的方案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第一，俄乌签署停火协议，但不是完全的和平协议，就先停战，这是美国方案的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是美国考虑实际承认俄罗斯新控制的领土，那么这个表达呢显然超出了克里米亚的范围，包括俄罗斯新占领的东部的四个州了。而且呢波兰媒体透露呢，就美国方面提议承认它的控制区，但是对领土的主权问题搁置49年或者99年，就现在不谈归属，现在只是你控制了就控制了，你控制了又不谈归属是个什么含义呢，就是美国不因为你控制这些领土我制裁你，这是它的一个含义。这是第二条，对俄罗斯新控制的领土如何处理。第三条是美国解除对俄罗斯的大部分制裁，并从长远来看恢复能源合作，即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那么第四个，就美国方面提出来的，就新的停战协议不包括防止北约东扩，就我不承诺北约不再东扩，另外一个方面不承诺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那么这四个方面呢，是我们迄今为止啊唯一一个渠道了解美国向俄罗斯提出方案的比较完整的内容。那么波兰这个报道呢也得到了一些欧洲外交官的一些认可，因为美国也通过外交渠道向欧洲方面做了相关的通报。所以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波兰媒体透露的这个美国方案与昨天与网友分享的 华尔街日报透露的俄罗斯普京的提议是两回事。今天华尔街日报他有一个更正，就昨天报道普京的方案时候呢，普京说要求乌克兰完全撤出东部的顿涅茨克，他们才同意停火。那么华尔街日报呢就自作多情的做了一个分析，因为川普说领土互换呢，是不是俄罗斯也愿意把扎波罗热呢交给乌克兰。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他进行了重大更正，就普京提出来的停火方案呢，普京是一寸地占领的不让的，是要求乌克兰完全从顿涅茨克撤退，撤军由俄罗斯控制整个顿涅茨克，就乌克兰单方面的撤军，俄罗斯才同意停火。那么这与昨天舆论的这种感受啊，就川普那个信息误导了，就普京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领土互换的意思，就是乌克兰在退让然后再停火。那么这个舆论就要重新来体会川普讲的那些话了，因为你讲的并不是普京认可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的最新的信息。第二方面的相关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乌克兰和欧洲反对普京的停火提议。就刚才与网友分享，就华尔街日报今天他弄清楚了，就普京根本没有互换的意思，就是乌克兰把顿涅茨克完全交给俄罗斯人。那么他报道是这样描述，在普京要求领土让步后，欧洲大国和基辅提出了结束战争的蓝图。据了解会谈的情况的欧洲官员透露，欧洲大国和乌克兰针对普京停火计划提出了一项反提案，他们表示该提案必须作为一个框架，以便川普总统和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即将举行会谈能够取得进展。欧洲计划拒绝了俄罗斯提出的用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的部分地区换取停火的提议。该计划是欧盟在周六与美国高级官员在英国会晤时提出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六晚间表示，这次会晤富于建设性。泽连斯基演讲中表示，我们的论点正在被听到，相关威胁正在被考虑。他补充说，重要的是美国有决心和能力结束战争，我们欢迎川普总统为制止杀戮所做的努力。一位美国官员表示，这次会晤在川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目标上取得了进展。一位欧洲与会者表示，美方对欧洲的计划做出了积极反应，包括英国、德国、法国以及乌克兰在内的欧洲各国政府纷纷对普京与美国特使维特科夫上周在克里姆林宫会晤后提出的和平提议做出回应。欧洲的目标与乌克兰画出一条共同的红线，这条红线必须适用于与俄罗斯的任何潜在的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X 平台上发文称，乌克兰的未来不能没有乌克兰人民的参与，他们已经为争取自由和安全奋斗了3年多，欧洲人也必须参与到解决方案中，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安全。那么欧盟的提案是要求在采取任何其他措施之前先停火，该提案还规定领土交换只能以对等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如果乌克兰撤出某些地区，俄罗斯也必须撤出其他的一些地区。这个呢就回到了华尔街日报昨天的那个理解，因为华尔街日报昨天为什么理解错了呢，因为受川普误导，川普说领土交换，实际上川普没有表达出来普京的原话，普京的原话就是乌克兰单方面交出更多的领土给俄罗斯，俄罗斯是一寸地不让的所占领的。那么欧盟就提出来，第一，无条件的先停火，如果需要领土交换的话，那就是对等的交换，就你俄罗斯让出来多少，乌克兰让出来多少。那么欧盟的方案还提出，基辅做出任何领土的让步必须得到坚定的安全保障，包括乌克兰可能加入北约。这个就是昨天与网友分享，就乌克兰的关切，就这次停战谁能保证普京随时又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呢？你作为调停人也好，作为北约也好，应该为乌克兰的安全提供一定的保障。那么这个报道接着描述，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昨天下午致电川普，介绍了欧洲方面的想法。那么芬兰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欧洲与乌克兰团结一致，我们将继续与川普总统和美国密切合作。欧盟的最高外交官卡拉斯在与万斯等会谈之后呢，给欧洲官员的一封信中表示，脆弱的停火只会对俄罗斯有利，巩固他们的征服并抑制乌克兰的反击的机会。欧洲的方案是由欧洲领导人的首席助理起草并交给美方，万斯出席了会议，其他大多数美国官员则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的。 那么这个报道也重复了一下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带回来的话。这维特科夫说，普京表示将同意停火，条件是乌克兰交出目前任由基辅控制的顿涅茨克东部地区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其他地区的前线将被冻结，包括扎波罗热和霍尔松地区，就这些俄罗斯占领的就占领了。那么这个报道也透露，维特科夫告诉川普说，普京没有重复之前强硬的立场，比如他不再要求乌克兰必须非军事化更换政府，也不要求整个霍尔松和扎波罗热全部割让给俄罗斯。这个呢，川普这个特使啊，维特科夫还说，你看人家普京呢还是很大度的，那些地方就不要了，占领的就占领了，不再要新的领土了，只是顿涅茨克要完整的控制，要求乌克兰撤军。那么这个报道最后他进一步强调说，周五欧洲官员要求维特科夫进行第三次通话，以进一步了解普京究竟说了什么。那么维特科夫告诉欧盟的官员，就目前唯一的方案是乌克兰单方面从顿涅茨克撤军，以换取停火。那么泽连斯基与参与谈判的欧洲官员都拒绝了这项提议。你看这个事儿啊，维特科夫带话呀，弄得是是非非，最后逼到墙角，就承认了普京的要求就是乌克兰撤军，给更多的领土才能够答应停火。所以这个有助于我们了解啊这个事件的真相。第三个方面相关最新信息是今天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基辅寻求与川普和普京会谈的机会，泽连斯基感谢欧洲的支持。那么这个报道主要是透露乌克兰方面是希望参加会谈，甚至泽连斯基主动提出来参加川普在场的与普京的直接会谈，那么这个是表达一种愿望了。第四个方面相关的最新报道，就今天乌克兰又对俄罗斯的一个大型炼油厂实施了袭击，这个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乌克兰称袭击了俄罗斯斯萨拉托夫大型炼油厂。乌克兰总参谋部称，周日的凌晨成功对萨拉托夫地区的一座大型炼油厂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这是本月针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一系列袭击中的最新一次。此前俄罗斯的州长宣布，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该地区一家工业企业，该企业位于莫斯科东南约530英里。州长表示，无人机活动也导致当地的机场航班暂时延误，无人机的碎片落在居民区，造成一人死亡。俄罗斯的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影片显示，据称由俄罗斯石油公司运营的炼油厂附近区域出现了火焰和浓烟。那么由于啊，这个是发生在周五川普与普京谈判之前，那么这个事儿呢就有了一些特殊的影响。那么未来几天俄罗斯会不会激烈的报复，那么报复以后对周五的谈判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所以就非常值得大家关注了。第五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我们分享今天经济学人的评论，它标题是川普宣布与俄罗斯举行峰会而不是制裁，副标题是尽管存在混乱，但乌克兰的和平势头似乎正在增强。那么川普周五讲了一通话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这两天经过舆论的消化以及欧洲方面与美国的沟通，那么舆论对这个事儿呢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理解。那么经济学人呢，他可能就代表某一种立场的情绪，他是这样来报道的，川普将8月8日定为普京最后的期限，即要么停止战争，要么面临更严厉的制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通牒截止日到了之后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然而下午6点左右，白宫宣布川普和普京将于8月15日在阿拉斯加举行峰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显然不会出席，普京似乎只是巧妙地利用最近与美国特使谈判就取得了这场外交胜利，这对于川普来说是一个熟悉的模式，强硬的言辞然后温和的让步，给克里姆林宫更多的喘息空间。你看这段描述呢，显然体现出来一种对于川普的不满，就之前那么严厉的警告普京，但是普京在没有停战的情况下，在违背了他的最后通牒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宣布对俄罗斯的制裁，反而呢要与普京呢去进行友好的会见，而且他认为这个会见的结果呢就是让克里姆林宫有更多的喘息空间，就对俄罗斯有利。然而一切并非全是虚幻的幻象，和平进程似乎正在积累力量，而此前许多人曾一度认为这一进程已经走向终结， 你看他接下来一转折呢，并不是一味的或者是批评川普的塔口，他也认为川普的这种举动啊，可能又让这种和平死灰复燃。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个国家正在努力达成和平协议，目前似乎有几份文字出现相互的重叠，消息人士称这些文本是同时进行的，这造成了混乱。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8月6日意外访问莫斯科前，乌克兰和俄罗斯每天都在交换草案，其中一个版本暗示战斗将在目前的接触线上停止，乌克兰不会承认俄罗斯对其部分领土的占领，两国的武装部队的规模都将受到限制，但水准将接近目前。虽然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将被排除，但该国可以自由寻求加盟。你看这一段，它就体现我们外界之前很少得知的，实际上乌克兰与俄罗斯方面呢，也一直在进行停战的沟通，而且这种停战的沟通的基本原则是冻结现有的战争形态，冻结现有的各自占领的区域。但是乌克兰不承认俄罗斯拥有占领乌克兰领土的主权。维特科夫的外交策略似乎改变了这项提议的本质，在与普京长达三个小时会谈中，他抛出了让俄罗斯重返世界经济的诱饵，包括取消制裁和终止对石油贸易的限制。据信普京当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提议，如果乌克兰自愿撤退到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省的行政边界之外，普京将停止战斗，这将为他带来一场军事胜利，这是他的军队在三年半的激烈战斗中都没有取得的。泽连斯基后来称该提议不可接受，潜在的停火协议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川普政府内部的政治混乱、无知和自负的冲突，至少与战争现实等同重要。谈判进程由维特科夫主导，他的房地产背景让他采取了交易式的谈判方式，许多人认为这种做法幼稚，尤其是承认莫斯科对其未征服的领土的主权。另一个阵营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以退休将军凯洛格为中心，川普也任命了他为特别代表。该阵营更加关注战争细节，包括西方武器运输和制裁，以及俄罗斯的外交混淆。普京无疑认为阿拉斯加峰会本身是一项成就，尤其是在他没有先明确承诺战争结束的情况下就能够访问美国。与川普的会晤将是四年来美俄首次峰会，也是普京自2022年做出灾难性的入侵决定以来在国际舞台上最耀眼的一次亮相。无法知道普京是真心实意想要和平，还是在耍弄川普。泽连斯基已经注意到俄罗斯领导人可能倾向于停止的迹象，但战场上的事件却说明情况不明朗。那么最后经济学人这样描述的，故事远未结束，俄罗斯一直通过自愿招募的方式补充军队，这得益于巨额的签约奖金。随着政府财政状况的恶化，如果不进行全面动员，维持军队的补充速度将十分困难。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或许会促使他现在就锁定收益，转而采取风险更低的行动，从内部动摇乌克兰。所以经济学人他判断呢，尽管普京提出非分的这种停战的要求，但是他毕竟反映出来普京愿意停战，同时呢，他也认为普京目前呢也难以为继，按现有的战争形势他也难以为继。所以他认为尽管普京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川普有些幼稚的想法，但是乌克兰的和平呢就是出现了死灰复燃的迹象。那么对乌克兰战争形势、俄美关系相关的最新的五个方面的报道， LT 总体上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不管你从什么角度来看，不管未来形势如何发展，在截止日当天普京表达出来愿意停战，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普京的一种妥协。他可能呢妥协之后又玩弄川普，但是他毕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全世界的围观下，在川普的最后通牒截止日临止之前，他表达出来愿意停战，尽管他的条件很无理，但是这与之前俄罗斯方面拒绝川普的通牒，或者认为川普的通牒对俄罗斯不起作用，这个形成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一种表现。 LT 看到的就是普京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当然他提出这样一种非分的停战条件，会不会把川普带沟里，或者川普最终会不会同意他这种无理条件，这个是未来一周啊 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条有关中美之间贸易战最新的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官方媒体称英伟达 H20 芯片对中国市场不安全。周日，中国官方媒体旗下的一个社交媒体账号表示 H20 芯片对中国构成安全隐患。此前北京方面对此类芯片的后门存取表示担忧。隶属于中央电视台的豫园谈天账号在微信上发表文章中表示 H20 技术上并不先进，也不环保，又不安全。作为消费者，我们当然可以选择不购买它。 H20 芯片是英伟达专门为中国市场开发的，川普政府四月禁止了该芯片销往中国，但七月撤销了该禁令。那么这个报道啊，很有意思的。你看，第一，西方媒体终于弄懂了中共党媒的一些马甲，比如说这个豫园谈天，它就是央视新闻部的，它这种伪装丝毫不降低啊，它代表中国官方的这种权威性。所以西方它逐步它还是弄懂，你包括新华社的牛弹琴啊等等，所以它注意到这是官方的最新的立场。第二个呢，你看它传递的信息，这个 H20 呢，美国方面也在埋怨川普政府，你塔口，你四月份禁，怎么到七月份要松绑呢？那么川普政府的解释呢，这是伦敦谈判呢的内容，互相让步的内容，是人家中国要求要这个 H20。 那么中国的商务部在第一时间就打脸，他说我们根本没有要求，是美国主动松绑的，主动解除管制的。那么在当时呢，中国商务部呢不怎么领情，但是也没反对，这是你自作多情解除的限制。那么等这个事儿冷静下来之后，中共方面呢就开始啊进一步的来回应川普政府解除 H20 了，就他一改之前呢，这是川普自作多情，不是我们要的，进而呢他认为这可能是个陷阱，不仅不领情，反而要倒打一耙。那么今天这个信息呢，就体现了中共啊倒打一耙的最新立场，就是要把这个 H20 劈倒劈臭，你这个是不怀好意，既不安全又不先进又不环保，应该抵制。所以这个事儿弄得让 H20 这个松绑啊与控制啊就弄得更复杂了。但是他从政治上传递的信息呢，是中共在贸易谈判当中他进一步表达一种强硬的立场，就是你想示好啊没门，我不领情，而且我认为你是不怀好意。那么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是今天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这个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的关注，大部分的国际的主要的媒体都引用或者转发了金融时报今天这个报道。金融时报这个报道的标题呢是中共施压美国放行 HBM 芯片。你看今天中国方面一方面发出我不要那个 H20， 另外一方面呢通过金融时报报道呢，我要你那个 HBM， 挑三拣四。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知情人士透露，中国要求美国在可能举行的川普与习近平会谈之前放宽对高频宽记忆体 HBM 芯片的出口限制，作为双方贸易协议的一部分。HBM 能加速处理大量数据的人工智能运算，特别是在绘图处理搭配使用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至关重要。目前英伟达等美国企业是该技术的重要供应商。报道指出，中国担忧美方的 HBM 限制会削弱华为等中国企业研发自家人工智能芯片的能力，历届美国政府都对中国采取了先进芯片的出口限制，以抑制北京在人工智能和国防领域的发展。那些限制影响了美国厂商满足中国市场需求的能力。中国目前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之一，而且至今仍然是美国芯片商的重要收入来源。金融时报报道指出，中国施压专门点着要这类芯片，引起了华盛顿的警觉，因为有迹象显示川普为了促成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可能愿意放宽出口的管制。那么这个报道就引述华盛顿的这个战略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就 CSIS 人工智能专家艾伦的观点，说 HBM 对于制造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至关重要，相当于芯片价值的一半。他说主张应该允许向中国出售更先进的 HBM， 等同于主张美国应该帮助华为制造更好的人工智能芯片，好让华为取代英伟达。那么从 CSIS 的专家观点来讲，是万万使不得的，万万不能给中国这个先进芯片的。一位熟悉美国政府内部有关 HBM 讨论的人士表示，对 HBM 芯片实施出口管制将能限制中国大规模生产人工智能芯片的单一关键因素。知情人士指出，如果美方放松 HBM 出口管制，将等于送给华为和中芯国际一份大礼，不仅可能让中国一年内生产数百万颗人工智能芯片，还会把原本供应美国市场稀缺的 HBM 芯片分流至中国，这正是中国希望撤销管制的原因，而这也正是美方不应该将此纳入谈判范围的理由。另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虽然能够拿到人工智能芯片的运算核心，疑似违反美国法律从台积电方面取得，但如果缺乏 HBM，就没有办法把它组装成完整的人工智能芯片，因此 HBM 的出口管制对中国来说是大瓶颈。那么这个信息啊， LT 认为是有两个方面值得大家关注的。第一呢，在芯片领域卡脖子，现在焦点呢聚焦到 HBM 了，中共把 HBM 呢作为与美国贸易谈判的重点内容，表达出来一种强烈的愿望。但是从金融时报透露的，就是美国方面反对的声音是非常大的，或者美国方面阻止川普松绑 HBM 的舆论是非常强大的。这是第一个方面信息，中共啊，他点着要这个东西。第二个方面呢， LT 感受到的信息呢，中美双方谈判呢，目前都围绕着川普见习近平这个事儿。就在川普见习近平之前，双方要达成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呢，不会像川普第一个任期那样习主席拿出大而美的采购方案，这个美国也不奢望了，中共现在也很牛气，也不可能了。那么双方之间的互相妥协就围绕各自的最大的关切，美国当然是关切稀土了，那么中国就关切这样一种核心的这种芯片。那么能否达成协议是与川普能否见习近平有关。那么从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媒体报道普遍认为是川普急于见习近平，但川普在上周呢，他又辟谣是习近平邀请他去见的，不是他主动去见的。但川普仍然没有回应一个问题，他是不是非常想见习近平。所以即使川普说是习近平想提出来要见他的，但是川普呢坚持要去见习近平，这个结果上来讲呢，川普还是有一种主动的动机在的。那么有这种主动的动机，就给中共讨价还价、提条件制造了空间。所以中共能不能够如愿得到这个 HBM， 我们还可以保持继续的观察。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有关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这个是华尔街日报啊独家报道的，这个也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的重视。实际上前两天中国的民间舆论社交媒体上已经有传言了，但是华尔街日报作为世界顶级的媒体，它报道的效果那就不一样。这就是有些网友啊不理解的地方，特别中国翻墙网友，哎呀这个事儿我们早都知道，华尔街日报才报道，它不一样的，就你知道跟华尔街日报知道，你讲出来跟华尔街日报讲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华尔街日报它标注为独家报道，标题呢是中国拘留了协助美中关系的高级外交官，副标题是刘建超在访问华盛顿和纽约期间受到热烈欢迎，他被视为可能出任外交部长。那么通过这个标题大家可能就能感受到，就习主席啊又干了一大票，抓了外交部长之后把后任的外交部长也抓了，这个中国外交部长啊倒成了一个高危的岗位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他也震惊了国际的舆论。报道这样描述的，知情人士透露，中国高级外交官刘建超已被当局带走接受问话，刘建超被广泛视为中国外交部长潜在人选。刘建超是中国外交部门的资深官员，曾作为共产党反腐败先锋参与反腐工作，目前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负责监督中共与外国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知情人士透露，刘建超是七月底从海外出差返回北京后被带走的。现年61岁的刘建超最近的公开活动是七月底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身份访问了新加坡、南非、阿尔及利亚。目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网站仍然将刘建超列为部长。接近中国外交政策机构的人士透露，他的缺席可能会削弱北京的外交专业知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人事任命上越来越倾向于政治忠诚， 刘建超被拘留是自2023年北京解除秦刚外交部长以来已知的涉及中国外交官的最高级别的调查。华尔街日报报道，一项党内的调查发现，秦刚在担任中国驻华盛顿大使期间曾有婚外情。秦刚的外交部长一职由前任王毅接任，王毅也是共产党最高外交政策的官员，也是24名最高政治局委员之一。秦刚去年辞去了中央委员职务，但仍然是中共党员。秦刚被解职后，刘建超凭借在中国外交机构中的经验和资历，被认为是出任外交部长强大人选。2024年初，刘建超意外地访问了华盛顿和纽约。据当时与刘建超会面的人士透露，因其就中美关系的必要性所发表的积极信息而受的赞誉。一些美国与会者指出，刘建超愿意倾听并解决外界对中国政策的担忧，包括限制西方公司评估在华投资的风险。那么此次访问期间，刘建超与亚洲协会等美国智库、黑石集团的执行长苏世明、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奥等投资者，以及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拜登政府的官员进行了交流。一位美国官员当时表示，中国人基本上是在告诉我们，他将成为下一任外交部长，他们说他要做更大的事情。但刘建超这次访问却在北京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刘建超正式宣布出任外交部长之前，就以后任外长的姿态出现，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这个你看能显示出来，刘建超有点把持不住了，尽管内定了，但是没有让你做出那种宣誓啊，你凭什么告诉美国人你要做得更大？见过刘建超的人说，他曾声称自己热爱高尔夫，经常打球。其中一些人士透露，刘建超的儿子曾在美国金融业工作，现在定居中国。2015年，刘建超转行从事反贪工作，出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际合作办公室主任。2018年重返外交岗位，成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的高级官员。2022年，中共任命刘建超为中联部的部长，随后再提拔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刘建超比起前任出访的更频繁，包括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而此前中联部长不会去这些国家。那么对于这个劲爆的政治新闻，或者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八卦新闻，因为中共的政治越来越像儿戏了。因为在习主席定于一尊终身皇帝以后，中国的这些在过去被民间视为非常神圣、非常高大庄严的这样一些岗位，共产党的这种高级官员，在习主席面前呢，都成了一种儿戏，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抓国防部长像老鹰抓小鸡似的，一抓一个，一抓一个。抓外交部长，你看这也是抓了一个不过瘾，这又抓一个。既然内定了，但是内定了我也还是可以抓。外交部长算什么东西啊？所以习近平呢，他抓了秦刚，抓刘建超，这个给外界传递的信息，没有一个舆论，就西方舆论而言，没有一个舆论认为是在反腐。就习近平他现在还是非常狂妄的，他对整个中国的把握、控制、自信心呢，已经是爆棚了，所以给国际舆论带来很大的震动。就震动本身呢，不在刘建超犯了什么事儿，就人们震动的焦点在习主席对中国的这种决策体系视同儿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么 LT 呢，想对习近平抓刘建超这个事儿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呢，按中共的这样一种政治逻辑和政治惯例，你这种后任的接班人呢，是风险非常非常大的。你比如说毛泽东明确的接班人刘少奇也好，林彪也好，都是死无葬身之地。那为什么在中国来讲，中国的政治逻辑里边呢，这种接班人是非常危险的？它的原因在哪呢？就中共的斗争文化。从后任的接班人而言，他第一呢是之所以还是接班人，没有被皇帝任命，皇帝随时可以任命的。皇帝为什么一直没有正式任命，只是贴上一个接班人的标签，是因为皇上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皇上还有一些不确定性，他需要考验，需要思考。所以本身贴上接班人的标签并不是打保票，并没有进保险箱，你存在一定的质疑，所以这本身呢就带来极大风险。就最高决策者并没有一锤定音，你还不值得一锤定音，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接班人风险。第二呢，你只要没到那个位置，潜在的竞争对手 潜在的政治势力就会集中火力来进行攻击。你看毛泽东的接班人几乎成了中共党内的公敌，来攻击刘少奇的、攻击林彪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除了毛泽东之外的整个中国共产党内的各种势力。就一明确接班人呢，你就成为公敌了。那么对于刘建超、对秦刚这种低一些级别的外交部长而言，这种啊接班人引起的这样一种啊风险也是巨大的。首先第一，习近平把刘建超作为后任外交部长，当然也存在毛泽东式的观察还不完全确定，这本身就存在风险，内定与最终确定之间还是有隔山隔水的。第二呢，一旦内定了之后，整个中国的外交系统或者是有志于来做这个外交部长的政治势力都会把刘建超作为敌人。那么刘建超过去大家能够容忍的一些绯闻也好，容忍的一些贪赃枉法也好，现在就要拿放大镜来看了。就过去很隐秘的一些事儿，习近平不知道的事儿，现在啊都要弄得每天去刺激习近平了。所以刘建超有这么一个下场啊，按中共的党文化政治逻辑来讲又很容易理解。你包括中共流传的所谓的第六代领导集体核心、第七代领导集体核心，这个不是新定，不是皇帝任命的接班人，即便是舆论认定的接班人，最后也都倒霉。你比如说胡春华党内的舆论认为他是接班人，但是他并没有像当年胡锦涛、习近平这样被中共党内的程序确定为储君，确定为接班人。所谓确定为储君，储君呢就是任命你为政治局常委，明确管中国共产党的事务，管中共的人事，这个它是一种啊储君的标配。但胡春华呢一直是有这种舆论，但是连常委都没当上，那么他就会形成中共党内各种势力的攻击的标靶。所以刘建超有这种结局不是太意外的一件事。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呢现在已经有一种刀枪不入的感觉了。这个刀枪不入呢很容易让人联想的义和团，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啊是自己虚幻的刀枪不入，真正的刀来了枪来了也是应声倒下。习近平这个刀枪不入，坦率来讲他也是他自己认为刀枪不入，他想撤国防部长撤国防部长，抓一个不过瘾抓两个抓三个抓四个，外交部长也是，就他认为啊在党内在人民群众看作是国家的栋梁或者是执政的核心，但在我习近平看来这都是我的马仔无所谓。那么他这样一种啊目空一切，视外交部长视国防部长为蝼蚁为马仔，就这种啊他可以体现他的这样一种啊权力的梯度拉开于这些正国级副国级的这样一种梯度，强化他的核心地位皇帝地位，但是他同时也会影响啊中共这个权力体系的权威。他会带来一种什么结果呢？更多的人特别高层更多人去躺平，政治上去躺平，因为反正呢在习主席眼里面呢就是个听差的，随时会被干掉的。同时呢他也会鼓励中共党内的这样一种斗争，所谓党内的斗争就是互相陷害，因为在习主席看来谁都可以下台，谁都可以很容易的下台，只要找个茬你就能下台，那么这样就会鼓励更多的互相揭发互相陷害，那么这样一种文革式的政治斗争就会重新光大。中共这种互相陷害互相揭发，说政治斗争这个都有一点美化了，这哪里是政治啊，这就是很肮脏的这样一种啊争风吃醋争权夺利。包括军队，就习近平怎么知道那么多将军的事呢？他就是一种内部的举报成风揭发成风陷害成风，所以他才一轮一轮的清洗。所以这种清洗既有习近平的主动所为，也有啊他鼓励倡导的这样一种互相揭发互相陷害的风气啊，也让他停不下来。所以未来再有外交部长被逮捕也是不难想象的。第三响于网友分享的观点， LT 总是有一种感觉但是没有证据，分享出来呢网友们也可以来批评指正或者是来发表你的观点。 LT 总感觉啊军队也好包括这些外交系统也好，习近平力排众议想重用的一些人最后呢总是身败名裂。就这个事弄多了啊，会不会存在一种情况，就中共党内有一股势力，我搞不了反不了习近平，我专门攻击你习近平重用的人，我专门去收集你重用人的黑材料，专门去开盒你特别重用的人，以此来作为一种啊另类的对习近平的不满，同时让习近平也无法觉察出来。因为这也是来解决习近平的内心焦虑忠诚与不忠诚的问题。到了刘建超这个级别，到了国防部长这个级别，习近平他不会关心你是否腐败， 检举揭发也好，陷害也好，主要的还是通过这样一种忠诚与不忠诚。你看从秦刚来讲，非常典型的，习近平在外交部最信任的一个人，最后我把陈年旧事给你翻出来，弄得不可开交，中国舆论刚刚透风，内部处理阶段全世界都知道详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LTA 隐隐约约感觉到还是有些互相利用的，习近平也利用了下面的互相揭发互相陷害，下面的有些势力也利用习近平非常担忧关切安全问题忠诚问题，来以此为借口来向习近平举报，而且重点集中在越受信任的人越被举报，越被攻击和陷害。当然了，中共党内的普遍的陷害攻击这个是主流，但 LT 隐隐约感觉到中共党内似乎有一股风气见不得习近平喜欢的人。当然这个可能是一种失真的判断，可能是一种放大的判断，可能只存在互相揭发互相陷害，不红青红皂白的，不分背景对象的党内的斗争之风。所以无论如何，最高外交官连续被抓这件事儿，除了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共的执政下发生以外，其他任何国家还没有发生这种事儿。我们试图找一些合理的逻辑和理由，但是我们无法判断毫无逻辑飞横跋扈的习近平他自己真实的想法究竟如何，我们并不知道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